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2月25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数字给习近平带来的政治危机，第二个是海南成了自贸港，海南成了自贸港依旧不成器，第三个是中国用 AI 大规模的网络攻击。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2月25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 CNN 报道 OpenAI 发布的报告揭露了中国官员把 ChatGPT 当作工作日记，意外的曝光了中国大规模的运用人工智能进行网络舆论攻击的内幕。OpenAI 表示，这名中国官员用 ChatGPT 记录了跨境打压意见人士的网络特别行动。那么这个网络特别行动包括几个方面，一个伪装成美国移民官，恐吓一名居住在美国的中国意见人士；第二个，伪造美国宪法院的文件，诱骗美国社交媒体封禁一名中国意见人士的社交媒体账号；第三是伪造意见人士死亡事件，制作虚假的讣告和墓碑照片发布到网上。那么这名中国官员要求 ChatGPT 协助他策划一套多管齐下的攻击计划，攻击谁呢？攻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那么并且煽动对美国关税的不满情绪。 ChatGPT 拒绝了这个请求，那么后来 OpenAI 用这个公开的情报证实了中国官员仍然执行了对高市早苗的攻击行动。高市早苗去年十月上任的时候，日本网络出现了攻击高市早苗、抱怨美国关税的话题。OpenAI 的安全团队发现这名中国官员在 ChatGPT 上的记录内容之后，就对比公开的资料，确认其中多项计划和网络实际行动相吻合。OpenAI 拼出了中方网络特别行动的完整轮廓。第一，有几百名中方的操作人员参与了行动。二，在各个社交媒体上运营几千个账号。三，发布了几百万篇贴文。OpenAI 的报告显示，中国的整套体系从锁定目标开始施加压力，到破坏信誉，到彻底消音，每一个步骤他们都有非常标准的作业流程。这套体系系统地使用了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特别是两个，一个是 DeepSeek， 一个是千问。他们用这两个平台用来监控、分析、翻译、生成内容、撰写内部文件。那么中国政府尝试用 ChatGPT 也进行这套操作，关键的时候被 ChatGPT 发现，发现了他们的阴谋。这是第一。第二，法广报道，古巴内政部表示，古巴海岸警卫队2月25号在古巴海岸和一艘美国快艇交火，美国快艇上有四人死亡，六人受伤。古巴内政部表示，这艘美国快艇被发现的时候，它的位置处于古巴的领海，距离古巴叫科拉利略市的卡约法尔科内斯岛有1公里。那么古巴海岸警卫队的巡逻艇靠近这艘美国的快艇进行身份识别，快艇上的船员向古巴人员开火，双方就交火。那么古巴巡逻艇的指挥官受伤。美联社报道说，美国方面正在确认死伤者是否是美国公民或者永久居民。美国和古巴目前关系紧张，美军1月3号发动突袭，逮捕了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切断了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到古巴，导致古巴出现燃料危机。美国财政部2月25号发布新的指引， 允许将委内瑞拉的石油转售给古巴的私营企业，应对古巴的人道主义危机，防止社会彻底崩溃。第三， CNN 报道，美国司法部在公开爱泼斯坦档案时删除了一名女性对美国总统川普的指控材料。这名女性指控川普在1980年代的中期性侵了她，当时她只有13到15岁。那么爱泼斯坦档案透明法案要求司法部公开所有和爱泼斯坦有关的档案。司法部1月30号表示已经完成了法案的要求。CNN 对比司法部公开的爱泼斯坦档案和联邦调查局访谈摘要的索引，对比发现，公开的爱泼斯坦档案当中，只有这名女性指控川普的摘要，缺少了联邦调查局对这名女性的三次访谈记录。这些记录非常详细，总共有50多页。众议院民主党议员加西亚2月25号写信给司法部，要求司法部说明情况，司法部表示正在复核。另外，美国哈佛大学报道，美国前财政部长，这个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将会在本学年度结束时辞去哈佛的教职。哈佛大学发言人牛顿发表声明说，萨默斯的辞职和校方正在审查爱泼斯坦档案有关。萨默斯1999年到2001年在克林顿政府担任财政部长，2001年到2006年担任哈佛大学的校长。萨默斯卸任校长之后继续担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教授。美国国会2025年11月公布的文件显示，萨默斯和爱泼斯坦关系良好关系友好。萨默斯还去过爱泼斯坦的私人岛屿。爱泼斯坦08年被定罪之后，萨默斯还和爱泼斯坦保持联系。萨默斯去年11月17号发表声明，为自己的行为深感羞耻，并且宣布退出公共事务，但是会继续进行教学。现在他的教职也辞掉了。这是第三、第四。日经新闻报道，中国商务部2月24号以涉嫌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为由，将20家日本企业和团体列入出口管制清单。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简称叫经团联叫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的会长桐井义信对此表示极为遗憾在日语里面极为遗憾是最强烈的语气他呼吁中国政府撤回相关措施。桐井义信要求日本政府打破僵局，和中国开展适当的交涉。日本经团联被称为日本财经界的总理他的这个会长他的任期通常是2届4年，和日本财经发展非常关系非常的大。日本政府当天就对中国表示强烈抗议，并且要求中国撤回措施。现在看，你可以看到现在日本的商界开始做出回应了。这是第四第五。中国驻弗罗迪瓦斯托克就是海参崴总领馆2月22号发出一份公告。这份公告提醒中国公民留意俄罗斯长期居留许可办理这个居留许可办理的新的规定。那新的规定要求年龄在18岁到65岁并且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外籍男性公民，如果你要申请俄罗斯长期居留许可，你必须签署并且提交同意在俄罗斯军队或者俄罗斯联邦紧急情况部救援军事单位至少服役一年的合同，你要同意签个这样的书，或者提供俄罗斯兵役委员会出具的 解除兵役合同或者不适合服役的证明。那么上述条款只适用于申请长期居留许可并同时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外籍男性公民。第一，持有临时居留许可并至少在俄罗斯住满一年。二，父母其中一方或者子女为俄罗斯联邦公民或者在俄罗斯联邦长期居住。第三，根据俄罗斯联邦国籍法有关规定，终止俄罗斯国籍并在俄罗斯联邦停留的人员，也就是说只要你在俄罗斯，任何人啊，任何人你都要，如果你想在那待着，你就要签一个同意书，要服一年的兵役。这件事情对中国人来说影响巨大，为什么？因为在俄罗斯长期居留的中国人超过100万，中国政府做什么事情吗？什么事情都没做。也就是说这件事情，中国有100万在俄罗斯长期居留的中国人有可能要给俄罗斯服兵役，服兵役服到什么程度，到哪里去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被送到乌克兰打仗不知道，中国政府有没有管他们？中国政府只是告诉你，提醒你啊，你要在这里长期居留，你可能要服一年的兵役啊，只是告诉你。他有没有去做俄罗斯的工作？好像没有啊。第六，日经新闻报道，日本京都商工会议所2月24号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政府的谨慎赴日提醒对日本旅游业带来的影响有限。京都 67% 的旅游业者表示，春节期间几乎没有影响。那么由于中国以外的外国游客以及日本国内的游客增加，很多旅游企业表示服务使用量或者预订量没有受到影响。大阪观光局统计，大阪一月外国游客135万，同比减少 5%， 中国游客减少 60%， 这是整体下滑 5% 的原因之一。但是韩国和其他地区的游客持续增长，韩国游客一月份创下历史新高，显示在中国以外的市场赴日旅游的需求量正在扩大。法新社报道说，虽然赴日本的中国游客大幅减少，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来自中国以外的赴日游客填补了需求，日本国内住宿和旅游预约的情况和去年春节期间相当或略有增长，日本旅游业避免政治因素影响业绩的去中国化尝试正在取得初步的进展，日本入境旅游市场正在逐步的实现多元化。这是第六、第七。美联社报道，美国联邦检察官2月24号宣布，中国公民何向阳参与针对美国老人的欺诈活动，被判处8年监禁，8年徒刑。那么何向阳现年41岁，他居住在洛杉矶，是个非法移民。何向阳在电信诈骗活动中充当取款人。2024年2月到2024年4月，何向阳飞往至少6个州，从年龄65岁以上的受害人手中收取了11份包裹，包括3.5万到7.3万美元的现金或者是黄金。2024年4月4号，何向阳在前往俄亥俄州收取资金的时候被捕。这是最新一期中国公民参与诈骗美国人被判刑的案例。上个星期，联邦检察官宣布31岁的中国公民叫廖飞，参与了杀猪盘诈骗活动，被判处40个月的监禁。这是第七、第八。日经新闻报道，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海上运输数据显示，印度去年进口俄罗斯石油5.64亿桶，同比减少了6%， 这是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四年来印度第一次减少购买俄罗斯石油，原因是美国去年八月要求印度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并且对印度商品加征25%的关税。印度从2021年开始购买了2900万桶俄罗斯石油，到2022年暴增到2.8亿桶，因为战争爆发了啊，他就发个战争财。2024年达到6亿桶啊。印度今年二月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印度同意进口美国和委内瑞拉的石油，取代俄罗斯石油啊。那么印度今年一月和二月进口的石油当中，俄罗斯只占到11%，远远低于去年的32%。这是第九、第十。路透社报道，谷歌2月25日表示，他瓦解了中国黑客组织 UNC2814， 识别并停用了中国黑客的网络基础设施，关闭了中国黑客控制的谷歌云项目，并封锁了中国黑客访问谷歌表格的账号。那么 UNC2814 是谷歌内部的技术追踪编号，那么安全公司通常把这个中国黑客组织称为叫什么盖利厄姆是一个名字啊。谷歌指出 UNC2814 活跃了将近10年，它入侵至少42个国家的53个机构，主要是政府机构和电信公司。那么值得注意的是， UNC2814 的攻击对象并不是随意的，它是长期监控特定个人。UNC2814 在网络攻击时利用使用谷歌云和谷歌表格作为指挥和控制通道，所以谷歌封禁了 UNC2814接触谷歌工具的渠道。那么中国政府的黑客在全世界发动攻击，全世界的网络公司经常点名中国黑客，点名哪些呢？一个是国家安全部的 APT41 和严台峰，一个是天津国安局的 APT10， 一个是海南国安厅的 APT40， 还有一个是解放军的 APT1，以及严台风、福特台风。这些黑客都是中国政府豢养的黑客啊，所以呢，中国政府其实是在一直在向全世界发动攻击啊。十一，路透社报道，美国泛大西洋投资集团计划出售字节跳动的股权，希望今年三月完成交易，原因是泛大西洋投资集团他们有些基金到了这个投资人兑付的时候啊，他下面有些基金啊要兑付了，他就把现在手上握着的这个股票给卖掉，股权卖掉。那么这是川普政府一月份批准这个字节跳动 TikTok 出售美国业务以来第一次有大股东减持字节跳动的股权啊。那么泛大西洋投资集团2017年第一次投资字节跳动，当时字节跳动整个的公司估值是200亿，那么字节跳动现在的估值，就是现在泛大西洋这个投资集团他卖着股权的估值，字节跳动估值已经到了5500亿美元，是2017年的 27.5 倍。路透社去年报道说，字节跳动超过 Meta， 已经成为全球收入最高的社交媒体公司，预计去年字节跳动的利润达到480亿美元。十二，惠誉的美国汽车贷款 ABS 指数显示，美国次级汽车贷款中逾期超过60天的比例上升了 6.9%， 上升到了 6.9%， 创下历史最高值 而且明显超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时候的水平。那么贷款预期的原因是借贷成本上升，生活成本上升，储蓄耗尽，所以他没办法，他只好预期就是还不了。数据还显示优质客户的还款表现良好。60天以上逾期率一直低于 1%， 说明什么？说明这件事情主要集中的发生在贷款逾期，主要集中发生在美国低收入家庭。美国低收入家庭的财务压力正在加大。2025年四季度，美国汽车贷款总额达到 1.7 万亿美元，创历史记录，环比就比上个季度增加了120亿美元。所以你要，不是一个小数目啊，很大的数目 ,1.7 万亿啊。13 NHK 报道，日本京都大学研发出了一个叫佛教 AI 机器人啊，它可以提供各种烦恼的咨询服务啊。那么这个机器人呢，身高1米3，会走路，会合掌，而且他搭载了这个佛教典籍啊。那记者就问他啊，就我烦恼很多啊，烦恼过度怎么办啊？机器人就回答说，佛教认为不要盲目追随自己的想法，要尝试放下这些想法。那么机器人回答还做双手合十的动作。京都大学的研发团队说，机器人能回答当事人不太敢跟真人讲的敏感话题。那么机器人还可以在宗教场合做辅助的工作，应对日本寺院人手不足的问题。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海南成了自贸港，依然不成器。2026年的九天春节长假期结束了，但是在海南仍然有大批的游客被困在当地无法离开。原因很简单，一是渡轮的运力不够，二是返程的机票贵到离谱。初八上班，很多大城市的机票从三亚从海口机票直接卖完。从三亚到上海的机票票价将近10000块。从三亚到深圳的机票先要去上海中转，跑到上海去中转也要10000多啊。那么没有经济舱，只有商务舱。有新疆的一家五口到三亚玩，一张从三亚到新疆的机票返程机票将近20000块，一家五口五张机票就将近10万块。这件事情去年也发生过啊，而且基本上每年都在发生啊，都成了固定的脚本啊。那海南省委省政府完全没有做任何的安排啊。那么就在春节假期还没有结束的时候，返程焦虑已经出现了。2月15号有旅客查询发现，从海口飞武汉的机票价格已经涨到了6000块啊，公务舱已经超过了8000块，而且没几张票啊。那么很多条节后离岛热门的航线经济舱已经卖光了。那么尽管这个22号前仍然有每天3趟这个以2000块钱以下的机票，但是没有到除夕返程的窗口已经没有了啊。那么进入假期的尾声，返程的难题集中爆发。三亚等地返程机票的价格从平时的几百块暴涨到了万元级啊，经济舱没有了，不少家庭面对这些价格昂贵的公务舱无力承担，被迫滞留在海南。那么航空市场在返程高峰期出现了明显的供需失衡啊。那与此同时，海南的跨海渡轮系统也有巨大的压力。那今年春运是海南去年12月18号正式实施 封关运作后的第一个春节假期。那么港口通行效率、车辆过海安排以及电动车运输问题集中爆发。现场亲历者表示，新海港现场管理混乱，调度迟缓，秩序失控，简直乱成了一锅粥。那么封关之后，海南和内地之间实行二线口岸，二线口岸的是一个机制啊。那么你离开海南，你货车要进这个叫查验场。那么春运客流非常高，车流非常高，这两件事情叠加，你再要进二线口岸进行查验啊，那就加大了港口周边的通行压力啊。那么目前海南和广东徐闻之间还没有建成跨海大桥，也没有建成海底隧道，只能通过什么呢？只能通过渡轮啊。那么新海港作为全球最大的叫客运滚装码头，承担着绝大多数旅客和车辆过海的任务啊。那么春运车流激增，港口周边的道路严重拥堵，小客车必须提前预约，并且严格按时进港，稍有延误就无法进港区啊。那么社交媒体上大量的游客在吐槽他们返程的历程，有游客说2月14号到达海南，等待了5个小时才进港区，2月19号被迫提前离岛，因为之后的船票已经卖光了。还有旅客反映说已经买了船票，却被告知船满员不能上船，只能在港口继续等待。电动车返程的问题最严重，今年春运期间电动车过海需求大幅增加，但运力已明显不足。那么增加了一个叫绿源号专船，每天可以运送5000台电动车，但是仍然难以应对高峰期的需求。那么普通客滚船对电动车装载比例有非常严格的限制，所以每次航次只能允许少量的电动车上船，结果所以电动车抢不到票啊，抢不到票。有电动车主打电话给当地的交通部门质问，这是海口还是海口监狱啊？燃油车有几百个票，电动车一张票都没有，连续好多天一张票都没有。他说来港口之前也没有人告诉我们，来了走不了，他大过年的想回家回不去了啊。那么还有很多自媒体博主发布视频都说啊，不要去海南，不要来了啊。有一名博主说凌晨3点仍然被困在途中，整整折腾了15个小时，从出发地到港口不到200公里，因为强制下高速排队，行程整个行程耗时9个小时，再加上这个排队登船时间，身心俱疲，纯粹是花钱买罪受。他说这辈子有这么一次经历就够了啊。网友上传的视频还显示，新海港和徐闻港之间的渡轮这个爆满，舱位爆满，很多乘客只能席地而坐，坐在通道疲惫不堪啊。航空返程同样混乱，年初6到年初8三亚飞北京上海经济舱全部都没有啊。这个公务舱普遍是9000块到20000块之间啊。机场方面凌晨5点机场就排起了几万人的长队，托运行李要一个小时啊。那有游客为了赶早班机在机场上奔跑摔倒，甚至因此误机啊。那么渡轮的港口同样的秩序紧张，有游客反映900米的港区车程耗时35分钟，900米上船之后车辆开不了门，被挤在废弃的工地一样的区域当中，进退两难。基本上 有人在网络上自嘲说自己都穷笑了。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有人对海南去年12月进入自贸港抱有期望，我们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这种期望根本不切实际。海南并没有因为成为所谓的自贸港就进步了，就成长了，就可以承载更大的期望。事实上并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啊，大家洗洗睡吧啊。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数值给习近平带来的政治危机。新华社报道，按照中共中央的规定，中央政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党组成员，加上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党组书记，就2025年度工作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做书面的述职。然后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审阅述职报告并提出要求。什么要求呢？习近平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始终头脑清醒，二是怀德自重。啥意思呢？意思还不明白吗？要开20大了，大家要搞清楚状况。我该连任就连任，大家该上位就上位啊，大概就这意思吧啊。那述职制度的背景是2017年10月19届一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里面就有一个明确规定，说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委员每年要向党中央和总书记进行书面述职。那第二年，也就2018年3月，政局成员第一次向党中央和总书记进行书面述职。然后这个制度一直延续下来，就越来越多啊。原来只是政局委员啊，现在就把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全部纳进来，全部加进去。那人的报告我估计得这么高厚一沓啊。那么这个制度显然是习近平向外界展示自己权力地位的一个突出表现。那每年新华社的稿件都会说，根据党中央有关规定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党组成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检察院党组书记每年向党中央、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职，每年都是这么说。今年新华社的稿件上来就说，中央政治局委员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向党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书面述职，没讲这个规定，这是一个不同。第二个不同就是习近平提出的要求不一样啊。那么我们就把今年跟去年这两年的新闻稿进行对比啊。那去年的新闻稿的关键词呢，就是2025年版本啊，新闻稿的版本啊，它关键词叫什么？叫履职尽责、攻坚克难、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繁重啊、进一步的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啊。整体的基调是一种动员的语气啊，就是2025年的那个版本啊，就是新闻稿。今年的关键词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怀德自重，头脑清醒，担当自律当表率啊。这个整体的基调呢，转为强调政治忠诚，强调纪律约束和这个行为规范啊。而且今年没有提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回升向好，都没提啊，只保留了什么呢？稳中求进、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去年的要求是干子当头， 履职尽责，攻坚克难，展现担当新作为，展现新担当新作为。今年变成什么？头脑清醒，怀德自重，自律上做表率，按规律办事，不要乱出政绩。这个不一样了吧，就去年呢还是要通过改革增长来解决问题，今年已经不讨论怎么解决问题转为什么呢？防止失控啊，防止越界啊，防止系统性的风险等等。那么当下中国的现实是经济持续下行，财政危机大爆发，军队、金融、地方三条战线同时危机四伏。在这个背景之下，习近平要连任他就强调什么？强调忠诚，强调服从这就是在这个当下的这种经济形政治形势下，习近平就需要什么？需要这个数值，数值这个政治议程帮助他稳住这个局面那么核心的要点是什么？核心的要点就是马上要开两会开两会之前呢，很多东西我们看不到，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标志性的，就是张又侠跟刘振利他们的人大代表资格张又侠跟刘振利他们的人大代表资格如果在两会召开前赤夺他们的人大代表资格，那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在这件事情上推进了一步但如果没有发生，没有发生意味着什么？因为习近平和军队的对峙仍然在持续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们看看大家今天有什么高见情绪少了中国游客，日本整体的旅游品质变好了，这是很多很多台湾人从日本回来反映的情况情况。春节期间到日本过年，一，支付宝没有停用，可以很顺利的使用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二，虽然中国宣传日本不安全，日本对中国人有敌意，但是到了才发现日本人知道我是中国人，他们还是非常友善的对待我，非常有耐心的对我讲解。我的朋友是一个中国人，他有一个日本朋友对他说，如果中日真的开战了，希望你把家人接到日本，他感觉在日本会比中国安全。这种胸怀和素质让我自愧不如，差距太大。 OK， 情绪，海南旅游年年坑，但是年年人还是照样来，感觉是早虐，是没有记忆还是蠢？不是，中国人太多了，虐了一波，还有很多没来呢。就是体量大，所以海南就叫什么？有恃无恐。观点，要允许你的亲朋好友掉进坑里，所有的良言都属于说教，远不如他们摔疼以后的自悟。 OK， 观点，这个海南游客被迫滞留的情况似乎去年跟前年也是这样，只能说毫无进步。不是去年跟前年，一直以来就是这样进得来出不去，然后呢就以后再也不去了，这波人不去没关系，后面还有一大把的人意思就是这意思观点，海南的官员治理能力大概是中共官员水平地下室的水准。海南是个旅游岛，但是海南的交通，说了20年的跨海大桥没有， 旅游品质年年有差评，从来不改善，餐饮物价高企，从不治理，这些官员就是一群废物。所以习近平要搞海南自贸港、自贸岛，你觉得有戏吗？还说什么准备来替代香港？我觉得他疯了，这不疯都不算疯，傻了啊，傻了啊！观点：海南跨海大桥都做不出来，中国还幻想做跨台湾海峡大桥 ？OK， 不是做不出来，是没有这个想，没有那么大的需求，没有那么大的需求。海南跟大陆之间的往来没那么大的，没那么密切。台湾海峡大桥那是政治桥啊，那跟人流没关系，就一辆车，一年走一辆车，他也想建。其实全世界的 AI 发展都是用促进社会进步、教育发展、减少浪费，只有中国的 AI 技术是用来监控人民、用来罚款、用来攻击其他国家，真的太可恨了。我们之前讲过啊 ，East 其中有一个技术拿来干什么？强化它统治的。中共就是把最新的技术掌握到，目的是拿来用来强化它的管制，强化对人民的统治，没有别的。他首先这件事情第一个用在就对付老百姓身上啊。从当年的这个大数据。当年的大数据，当年的这个人脸识别，都是拿来对付老百姓的啊！所以你千万别为中国的这个技术发展感到骄傲，没有，那都是拿来对付你的。你记住，第一件事情拿来就对付你的。观点：中共内部没做事，就是没搞事；外部都是搞事，属于分散大家注意力。他搞事还是要推动他的议程，推动他的议程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全世界跟中共一样，理解，跟中国一样啊。观点：这次述职的内容估计很空洞，习近平的回答没有营养，但习近平要的是这个场面。对，说得对，他要的就是头版头条，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大字12345678910再向他述职，哎，这就到位了啊，就这意思啊。观点：海南永远追不上香港，但香港已经快追上海南了。这说得好，这个说得非常的好啊。情况：据我所知，体制内的人出不了国，他们都把去海南当出国，有的人甚至每年都会去。我不相信体制内人那么叫什么，那么低智商吗？进去了出不来他不知道吗？第一年出不来，他第二年还去吗？体制内的人把去海南当出国，你把体制内人看得太不堪了吧。观点：海南这个所谓的旅游岛之所以能圈到那么多人，秘诀就三个字：信息差。并不是那里的骗术有多高明，而是因为那些带血的教训根本传不出来。没有啊，现在到处都是啊，自媒体到处都在报啊，官方媒体没有报，但是自媒体平台上全部都是啊，不会看不到的，一定看得到啊。提问：AI 会导致白领大规模失业，但是相应的，因为 AI 公司的门槛也会降低，请问以后是否会出现更多的人或者小公司来吸收失业的白领？之前不是说那个叫啥？之前不是说 AI 最先替代的是谁？软件工程师吗？我今天看到一个数据，说这个软件工程师招聘跌到低谷，现在开始反弹了。不知道为啥啊，不了解啊。所以说 AI 会导致白领大规模失业，这个前提我们还是要问一下，到底会怎么样的发展啊？ 等它明朗以后我们再来分析，好不好啊？观点：假如美欧强力援乌击溃俄罗斯，最大受益者是中国。俄罗斯如果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将不可避免的倒向中国。如果俄罗斯解体，北亚、中亚等战略真空地带将成为中国的势力范围，而欧洲大概率还是像以前一样，在美国的庇护下随进挣钱。我不相信。这又是贬低欧洲啊。贬低欧洲我非常的不赞成啊。对美国而言，强大的中国比强大的俄罗斯更危险。因此对美国利益最大化的情形是乌克兰战争保持现状，在此窗口期解决伊朗、古巴等麻烦，借中国输血俄罗斯，削弱中国。等到战争结束时，只需要面对没牙齿的俄罗斯和没钱的中国。这就是合理化川普的政策呗。啊，这就是一个川粉啊。为他没有底线的政策背书。啊。为什么？这就没有正义呗。啊，这个世界就没有正义呗。就是为了利益呗。但是这个利益呢，老实讲，这个战略呢非常差，非常差。差到什么地步呢？差到乱七八糟的地步。因为你没有，因为当你失去了你的道德底线的时候，你就变成了什么？你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就是交易。川普现在做的这件事情。美国为什么可以雄霸世界80年？为什么？就一样东西，美国有战略。美国不是靠交易获得它的世界地位的，美国是靠它的战略。这个战略有很多东西构成啊，川粉的智商理解不了啊，我就不说了啊。提问：中国使用 AI 的情况被 OpenAI 团队发现，那有点不舒服。那普通人也会被监控所有的记录吗？我不知道，你要问他，你去问那个 ChatGPT 啊，他会不会监控你们啊？好不好？我不知道啊。情绪：就目前所知，如果你的工作要签名负责，出事要坐牢那种，那你的工作现阶段就不会被 AI 取代，因为目前没有办法抓 AI 去坐牢。这是个很特别的角度。但是这个角度没有意义，呵呵，因为没有几个人的工作岗位是要签字一不小心就要坐牢的，那不是。这个岗位非常的少。情况：国内的生存环境就是人善被人欺，学校教育你做老实人，遵守规则的人，到了社会就会逼你做小人，偷奸耍滑才能混得开。那么这种做好人没有正反馈的国家，三观正常的人都是无法容忍的。说得对。提问：最近微信短视频在传央行大额资金回笼，请王老师帮忙分析一下为什么。我没看到这个数据啊。我没有看到这个数据，我也没有看到你的这条短视频，是我评论不了。你要我评论，你先把情况讲明白，然后让我评论啊。你只是说那里有个什么东西让我去评论一下，我没有看我就没办法评。 OK， 好吧。提问：王老师，父母年纪大了，而且母亲中风，我目前想移民，但又挂念他们，经济不宽裕，假如先出去再回头，我担心不能很好的安置他们，我该怎么办？跟你父母好好的商量该怎么办，不是你一个人在这里讲。如果你跟你父母是这么密切的关系，他们又高度依赖你的话，那你要跟他们好好的商量， 这是一个你们的家庭安排，那就家庭商量着办，你说呢，好不好啊？因为你不能不管他们，如果是这样的话。但是他们有没有办法呢？他们有没有他们的想法呢？你要听听他们的意见，好不好啊？情绪在国外认识的华人真的一言难尽，所以我现在已经不太想交华人朋友了。为啥？我在美国认识的华人还不错呀，有空看看书，看看电影， hiking， 学点新东西，远离华人社交圈，生活反而会亲近很多。我不知道你们的社交是怎么个社交法。你比如说我今天我有个朋友来我们家，我第一次认识他，他是我女儿同学的家长啊，然后因为一个什么事儿啊就认识了，然后他今天请他在家里吃饭，我们聊得很开心，我觉得也没啥啊，我觉得也没啥。还是那回事，物以类聚，就是跟你谈得来的人跟通常都会跟你差不多，谈不来大家见一次以后就不用再见了啊，谈得来见一次以后还会想见面，那就再见了，不就是这样吗？又没有谁靠谁，所以社交不要把它看得那么重要。但是呢，也不必好像视为畏途，我觉得也不必。所以世界上的事情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也你要知道你的根本是什么就 OK 了。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还有吗啊，没有，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好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